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关于日记啊，我顺着陶博士的思路啊，也补充一点儿。对于日记这个呢，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免不了著名的人物，日记会慢慢的变成公开性的东西。对于记日记，把它是作为私人的记录，还是作为对公正的一种文字，必须照顾社会大众的情绪呢？有点意思。因为现在有人呢，我搞古典文学的，开始对杜甫也批评，说他的日记也是政治不正确。怎么讲呢？也许我估计有的人是半搞笑的，就讲这个安史之乱期间，杜甫的这个不管北征啦、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啦、三吏三别啦，就相当于是日记体，把他所记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但现在有人呢，我估计是有点调侃的批评，说当时李唐王朝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当时郭子仪等等已经带领大军在相济市与安史叛军大战，然后呢，这个一统河山、重振大唐雄风已经为时不远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诗人，啊，你不和朝廷人民站在一起，你还在写那些啊国家破败的情况，你应该写有情怀的文字，啊，讲有温度的故事，啊，这个你如果这样搬弄是非、颠倒黑白，你是带节奏啊、拉仇恨啊等等等等啊，就能再讲讲他的祖父杜审言，当年写了那么多东西，都是写这个花团锦簇的朝廷生活等等等等嘛，就是批评杜甫日记体的文章不符合作为一个大唐王朝公务员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有点好笑。我想这个人可能是半调侃，这个在进行这样的评论。但是杜甫这些诗歌确实有日记体的这个类似今天日记体的作用吧？
嗯，
而他只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个会不会大唐王朝啊脸上抹黑，或者说会不会是走偏了。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日记里也有很多话可以说。
我就想到那个，刚才我就想到，就是呢，就是有时候可能作为这个大人物啊，可能有时候有的东西，所谓私人和公共之间界限就很难划分。就是蒋介石日记啊，后来公开了啊，公开了。因为我最近在教课教这个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那个日记里面，蒋介石应该是。当然没有娘妻批这个词啊，就是对胡适是好几处是非常，应该就算是骂了，也是那个请胡适做那个中央研究院院长讲话，胡适当场没给他面子，蒋介石晚上就是吃那个安眠药，气得睡不着觉。那么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叫这个所谓这个档案，就变成了一种个人的这种记录，有时候是变成档案。那么这个问题又来了，蒋介石像这样的人啊，包括毛泽东，我不知道记不记日记啊。那么这些人，这有一天如果把这些东西交给这个档案，那么他总有一天可能会被大家会读到。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真实性，如果他意识到这个东西有一天要被这个公开的，那么他会不会有个人化，
会矫饰一些东西了？
可以考虑一个问题。那么还有，我就想到这个日记呢，我就想到这个书信。书信，过去这个现在都是 email 了啊，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写信啊，以三巨人绝交书啊，我在问谁借钱的这种信，但是这种书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它肯定是具有很重要的这种价值。那么同样这个问题，比如说私人的书信，那么它可不可以被公开？那么它公开以后对这个谁好对谁不好？那我是那年经过香港的时候，那个买了一套，买了两本这个张振桥家书，
哦，
写给他女儿关坐牢以后，我觉得写的蛮有意思的，很有人情味的啊。他里面他有很多他的政治观里面也是，比如他看不起季羡林啊，季羡林说这个开国君王都是黑啊。张振桥可能对毛泽东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他对季羡林非常不屑一顾，说这样的人是什么学者啊？这是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我不参与这个政治啊。就是说，还有这个张振桥的家书能够在香港发表，就家人通过发表，那么这本身这个，因为他是个政治人物，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它具有 implication 啊，就是 就对就是对政治它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有影响的啊。那么还有比如说钱钟书，钱钟书说过的话，写过的信，现在如果所以杨绛就是跟人打官司啊，就是跟人就千万不让这个人发表出来，但是现在就杨绛去世以后啊，他们家乡没人了，对吧？他女儿很早就去世了。那么就像这样的这种事情，这种笔墨官司啊，在以后这个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不叫有意思吧，就是会看到很更这个名人啊、伟人啊、政治人物啊他的这个多面性。
嗯，
这个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语言的这种我们叫伤害，互相伤害。那么他有时候其实有伤害性的，对吧？这个是我这个站在开玩笑的角度来写来讲这个事情啊。这个你们
我和你不开玩笑，我和你不开玩笑呢，想提醒呢，日记体如果它有价值，就在于它真实的记录生活。不管你是这个鲁迅的日记，还是其他伟人的，包括以前皇帝，所谓的历史也有赖皇帝这种每天都在记录他的生活等等。如果我们是通过日记做出来给人家看的，那不叫日记。所以现以前的人呢，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好的，至少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不说谎吧，他真实的吧。不管你是蒋介石还是鲁迅，但是写日记的时候，他如果要想着要别人看，我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就在日记里面写上某某军阀欠我多少大洋还没还啊，鲁迅就说某某人攻击我，那啊以后发表了能给别人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都不敢真实面对，他也不算文人，也不算伟人。所以我们希望是不管日记写的好不好，真实记录是日记的生命，这是一个个人观点。
你的个人观点呢，跟我的个人观点可能还有的时候不能完全重合啊。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全真实的人，每个人在用自己的第一人称在写任何东西的时候，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都是在有意或者无意的美化自己，哪怕是在写日记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因为文字出来的东西都是一种即使是再感性的东西，其实也有理性的。
这个要和你开对了，这个就是你讲的人写下来的东西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这里面有个主观和客观的，受自己的阅历见识啊和一时的心情，它有可能有所偏差。但如果你主动的有意的要想修改历史达到自己一己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不值得夸奖的。所以这一点上我要和你很严肃的怼一怼，我觉得日记还他一个清白，还他一个真实，我们不要用各种什么样的名义来修改日记的性质。
你这么义正辞严的话，
我
就, 没
我就是想引起你更大的义正辞严的反驳。
没有、这个
我看到有一个奇葩说是吧，我觉得那个里面已经流于完全只是语言形式的斗，他没有利益啊，他没有什么正和反，就正和反看你谁说的漂亮，语言技巧。就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可以站在你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如果日记不带自己的主观见解啊，它就不叫个人日记，也可以这么来变。那只是说呢，我不叫义正辞严，就是我现在站在正方，你站在反方，我们两个来怼一怼，这个意思。
反的总是坏的，我知道。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